上帝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尽管上帝做出这样子明确的命令，可是还是有许多自称为爱上帝的人企图废除安息日，想出种种的借口。魔鬼撒旦反抗上帝的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叫人违背上帝的诫命。上帝曾在伊甸园的许多果木树中指定一棵禁止人吃它的果子，作为顺命的考核。撒旦偏要人吃这个禁果，他的手段就是歪曲真理。上帝指定每一周第七日为圣日，吩咐人要遵守，而撒旦以种种借口诱惑人违背这个诫命。上帝要人纪念的，撒旦偏要人忘记。他鼓动许多传道人出来用圣经的话叫人不要守安息日。现在我们举十三个例子加以反驳。第一，所谓超过安息日的怪论，有人说，我靠主为我们开的路直通天上的至圣所，进入了至圣所，每日身临圣地，超过了上帝的要求，把每天变成圣日，故此不需要守安息日。这是自以为比上帝更高明的人唱的反调，最终的目的还是废除安息日。事实上，他们没想到至圣所就是珍藏十诫法版的地方，他们若真进去了，请看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就会看到法版上刻有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等字样。他没有叫人把每日守为圣日，却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奉劝大家还是照上帝的话去做。第二，有人说安息日根本不能守好，故此干脆就不守。说这话的人往往守星期日守得很好，为什么？因为爱守。安息日守不好，因为不爱守。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保罗说，我靠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四章十三节。第三，有人说犯了安息日就要用石头打死，故此也是干脆不守。根本不守也就是一直敢犯安息日，这样就能免于受刑罚吗？类似这种糊涂思想很多，例如安息日不可守，十诫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啊，还得了，干脆不去守它，倒平安无事。真的吗？因为一条不愿守，就把十条都推翻了事，归根结底还是达到撒旦的目的，叫你犯罪反抗上帝，不可以上当啊。根据圣经教导，凡干犯十诫的头十条者， 都要判死刑的。我们举个例子，第一和第二条，生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说，凡敬别神拜偶像的都要用石头打死。第三节，咒骂上帝的人也要用石头打死，请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到十六节。第四节，犯安息日的会众要用石头打死，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第五节，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
第六节，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七节。第七节，奸夫淫妇都必治死，利未记二十章十节，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按以上的逻辑，恐怕自己守不好诫命被人打死，干脆大胆去拜偶像，咒骂上帝，犯安息日，咒骂父母，杀人奸淫，反而不被打死，却蒙上帝喜悦，这都是撒旦迷惑人的鬼话。民数记十五章记述，有人在安息日出外捡柴，上帝就吩咐人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件事的严重性在于，安息日的遵守刚刚恢复，上帝曾吩咐民众在第六日把玛拿煮好烤好，由他保证放到次日不生虫变臭，故在安息日不可生火，也不需要生火，因为旷野白昼气温高，夜间人们入睡，不必生火取暖。可见在安息日出外捡柴是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向上帝挑衅。这正是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所说，善感行事，亵渎表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大胆抗拒耶和华的命令，以后未免还有犯安息日的事，上帝却不再这样严厉对待，这是否表明上帝改变了态度呢？不是，上帝是不改变的。那第一个例子已经说明上帝是怎样看待一切任意干犯安息日的人。多年之后，犹太民族王国被掳到巴比伦，乃是上帝对他们长久犯安息日的惩罚，请看尼希米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八节。由此可见，主张根本不守安息日就可以免受刑罚的道理是大错特错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述亚拿尼亚、撒菲拉欺骗圣灵的罪，受到了迅速的惩罚，也是示众性的，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看待一切欺哄圣灵的罪。在此以后，上帝却不再这样子雷厉风行地立即惩罚同类的罪行，这并不表明他改变了态度，而是要给人更多悔改的机会，却仍要人认识到他是轻慢不得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到最后还是要追讨一切罪行的。安息日不生火不是个硬性规定，因为现在我们不吃玛拿，隔夜的饭菜是要变质的，况且古时的人没有火柴，点火呢是比较费气力的事，现在一般家庭用火方便，故不必拘泥，但即使有烧柴的信徒，仍应该在预备日把柴薪准备好，在安息日去拾柴 或者是运柴还是不可以的。其他杂物如买菜、洗衣服、拖地板等，也应该在预备日做好，不可以占用剩余的时间。请看尼希米十章三十一节、十三章十五节、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六节。这最后一段圣经说，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指耶稣的门徒奖励。第四，有人说耶稣替我们守了诫命，故此我们不必守了，这又是一种怪论。照此说法，我们也可以犯其他九条了。查圣经中没有片言之字说耶稣替我们守戒，故此解除了我们守戒的义务。他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十五章十节。救赎计划的目的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八章四节，圣灵的恩赐就是要使我们完全遵命。第五，圣经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六章十四节。再读下去，十五节就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讨论的正是犯罪问题，继续犯安息日就是继续犯罪，断乎不可。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以守安息日问题啊，也就是要不要犯罪的问题。叫人不要守安息日的人，就是叫人犯罪。他们说，他们犯了安息日，就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守了安息日，就不在恩典之下。总而言之，如果要蒙恩得救，必须继续犯安息日，继续犯罪，真是颠倒黑白。第六，圣经有一句话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耐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二章十四节。这里所说的字句乃是指债务的字句啊，收据。攻击我们的有耐于我们，乃是指这些欠债的字句啊，说明欠了罪债的是我们。这个字句不是写在十条诫命中，而是写在献祭的条例中，表明我们有罪，但基督钉十字架就替我们还了债。古时债户还债以后，债主在收据上画一个十字，或用水将自己涂抹，也有钉在门框上的。有人用这个经文来证明十诫已经被废除，是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实际上废止的是祭祀啊献祭的条例。第七，有人用这节圣经来反对安息日，记在哥罗西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所说的安息日啊，是一个复数字，就是多数的字，没有冠词，表明啊它指的是多种节期的安息日。详细请看《利未记》 23章4到8节26到39节。第四诫的安息日啊，通常是单数词加有定冠词。格罗西2章16节的音译文是 Sabbath days， 复数原文也是复数的 Sabbaton， 而第七日的安息日是 The Sabbath， 单数有冠词的。下文也说明啊，这个哥罗西二章十六节指的是节期的安息日。下文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影儿到了形体就终止了。但第七日的安息日不是后世的影儿，而是前世的纪念。第八，有人说纪念耶稣复活比纪念上帝创造天地更重要，究竟什么最重要，应该由上帝来决定。他不曾吩咐人守星期日纪念耶稣复活，创造天地万物。现在上帝要人纪念的，人们偏要忘记；不要人纪念的，他们反倒热心纪念，这岂不是怪事？纪念耶稣复活是好事，但如果拿这个作为废除安息日的借口，那就是犯罪的行为。第九，有人说约翰在主日见异象，新约中只有一处出现主日这个名词，在启示录一章十节。这里呢却没有说明啊，这是一周中第几天。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可以断定主日是安息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三节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上帝说话，和耶和华的圣日。可见人们称星期日为主日实在是没有圣经为依据的，这也是个怪现象。为什么自称爱主的人对他的圣日恨之入骨，一定要把他所称之为我的圣日的安息日改到另一天，称之为主日，而反对守安息日？第十，有人说安息日属于旧约，星期日属于新约，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啊！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心上，而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请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第十一，在圆的地球上不能同时守好安息日，这又是一种怪论。如果真是如此，如果真因为这个地球是圆的，而且现在规定有一个子午线，一越过这个子午线呢，这个日期就改变了，所以有人说你没法子守好安息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星期日也守不成了。事实上说这话的人在圆的地球上照样能守好星期日故此呢，守安息日的人呢也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十二，有人说只要劳动六天休息一天就行了， 不一定要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六，这是为了个人的方便。如果照此办理，上帝啊就要把安息日所赐的福摊到其他六天去了，因为每天有人休息，这也无形中取消了安息日。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他当初啊叫以色列人恢复守安息日时，在预备日啊宣布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请看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三节。事实上，许多主张任何一天都行的人，主张的是废除安息日，也就是除了安息日之外任何一天都行，因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取消这个安息日。这就暴露了他们受撒旦鼓动啊，敌视安息日的心理。十三，有人用这节经文罗马十四章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安息日问题，而是当时有人守日子来纪念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等等，这些既是为主守的，又是以人的意见，不是以上帝的诫命为根据的，故此就要意见坚定。在另一处保罗写道，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原则啊，这话记录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他提出的原则是什么呢？凡是不涉及主命令的事，我们能根据自己的意见解决。守安息日问题完全以上帝的命令为根据，任何人无权对他提出自己的意见。拒绝守安息日的人，尽管意见坚定，到了审判大日还是要被定罪的。以上十三条反对守安息日的所谓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站不住脚的，却有一个共同点，他的目的是要废掉上帝的诫命。耶稣在世时就预先看到将来要有一批人出来企图废掉十条诫命，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个分水岭，那是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有一些人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的话，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来证明啊，星期天就是另一个安息日。这节经文常被人们误解，因为它的译文呢不确切，上下文背景不清楚。现在我们来试一试说明一下。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本节经文与底原文呢没有一个另字， 这是译者啊，翻译圣经的人天理。读者如果不掌握原文，可以请参考英文圣经。英文译本种类繁多，但没有一个添用一个另字。为什么中文本添了另字呢？我们很难断定，但从第七八节可以得个线索。第七八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根据以上所说，又限定一日和别的日子，可以推想翻译圣经的人为什么给第九节添了一个另字。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另字啊该不该添，先来认识第七节所说的又限定一日是什么日子。它的下文说明啊，这就是诗篇中的那个今日。但今日指的是什么日子？既是限定的啊，英文是 a certain day， 某一日，就不可能是任何一天，也不能是每一天。究竟是哪一天呢？现在通用的中文圣经里的四章七节，在限定一日后面漏译了一个字啊，漏掉一个今日。请看英文圣经就知道啊，这个第七节里面有两个今日。1976年版的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个今日啊恢复了，它是这样子译的。这里说明了上帝为什么另外定了一天称为今天。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话的意思，就必须查考诗篇95篇呢在犹太人礼拜仪式中的用处。但在研究之前必须指出，有人想从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句话里找出守星期日的根据，无论如何是找不出来的。即使说上帝决定要废除安息日，另外设立星期日为圣日，他也绝不会用这样含糊的一句话向世人启示他的旨意的。又何况他根本没有这种意图。我们如果仔细研究现有的中文圣经，不参考原文，也不能断定这个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指的就是星期日。因为七节和八节所说的就是诗篇九十五篇中的今日，并没有说明它指的是七日的哪一天。为了确定这个今日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必须掌握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动机和目的。先来研究这个诗的内容，它判然分为两大段，上一段是礼拜者会众朗诵的话。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欢呼，而后强调上帝创造之功，说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下面一段呢，突然呢从我们改为你们了，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等等。希伯来书三章七节的译文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根据这一首诗篇的内容可以断定，它最适合于在礼拜时诵读或者是歌唱。 犹太人的礼拜是在安息日，故此他这首诗里三次歌颂上帝创造之功，下一段则由台上领会的人宣读，或者是歌咏者吟唱。查犹太人的礼拜仪式，自古以来每逢星期五晚上迎接安息日的时候，总要以诗篇九十五篇配合一首题为勒哈多蒂的诗歌欢唱啊朗诵的。按圣经计时方法，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请看创世纪第一章。晚上是从日落开始的，请看士师记十四章十八节。论这个礼拜的仪式，可以考证的文献呢，能追溯到第三世纪，由此可知它的传统是很古老的。现在的犹太会堂还是沿用这个老风俗。我们掌握了诗篇九十五篇的内容与历史背景之后，就能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这个书的用意了。这是因为当时的读者熟悉这一首诗，每一个星期五诵读，他下一段就是每一周听见台上的人宣读啊，而且这个字啊，头一个字啊，不是你们，而是今日啊。原文呢，就希伯来文呢，是哈用，就是今天啊，今日。所以呢，这个今日篇呢，啊，根据犹太人的